许多人生病，除了为他们代祷之外呢，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大大的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帮助。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166页，简体字是106页。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请。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见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么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这段经文到底要跟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当我把前面的经文跟后面的经文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用来说明当时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的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讲的道。虽然那时候的使徒们或者其他的门徒们在人看来他们好像是一无所有的人，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所有的即使比其他的人还多，而且比其他人所有的还更加的宝贵。所以呢，当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给人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让其他人的需要得到真正的满足。今天你已经得到他们所有的了吗？如果你还没有的话，现在就是你来得到他们所有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得到他们所有的，那么现在就是你将你所得到的给人的时候。今天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经文，我们就会看见在五旬节，当圣灵降临，当这个圣灵的大能做见证，不但使当时的教会可以被建立起来，而且我们也看见一个景象，就是信徒们他们的需要因此呢就得到满足。我们看见虽然在教会里面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信徒一起所过的团契的生活，他们彼此的互爱互助，以使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到那时候变成是一无所缺的。虽然在教会里面的情况是这样，但是在教会以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见在教会以外还是有些人生活在那种有需要的情况底下，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照顾。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见在那里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在那里求人的周济我们看见那里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我们看见从经济的效益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其实这个人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不对？他选择圣殿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求可以求到别人给他周济的地方 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是很多人进出的地方，而且呢，那个地方因为去那里的人既然是去圣殿敬拜神，那么他们也应当是比较有善心的人，所以呢，他在那里祈求的时候，应该也是可以得到比较多人的周济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他就天天在圣殿的这个美门口在那里求别人的周济。那么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看见他的需要真正的得到满足了吗？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因为从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人其实是已经有四十多岁了。所以既然他是生来就瘸腿的人，他到那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可见呢，他至少已经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我们也看见其他的人也都认得这个人，素常就是在那个殿门口在那里祈求的。那么虽然说那个人靠着在圣殿门口的这个乞讨呢，可以让他在物质上啊有一点得到一些的供应，可以暂时的维生。好，我们看见啊，这个物质上的满足呢，却只是短暂的。我们看见他还是每天，他天天都要回到那里来祈求别人给他的施舍。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啊，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去描绘一下当时圣殿门口的那个景象，在那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啊，那么有很多啊人来敬拜神。我们可以看见啊，在那个当时的人认为最神圣的地方啊，然后有很多人进出敬拜神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人的需要呢，却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啊，那个人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别人没有看见他的需要，或者是别人看见他的需要呢，却没有办法能够给他帮助，让他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无论啊是那位生来瘸腿的人，或者是那些将他抬到这个圣殿门前的人，那么他们都觉得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他需要钱，他需要金银可以来维生。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他们并没有看见这个人真正的需要。哦，他们没有看见这个人真正的需要是他们需要主，哦，主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他生命的需求。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人不但被拒绝于圣殿的门外，他不能够进去敬拜神，而且呢，我们看见呢，他好像只能够这样的来过他的一生。那么我相信就算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那么也是如此。今天当我们看见那些在路边行乞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有些人可能会啊有一点怜悯心，会觉得啊这个人真可怜，可能真的需要一些钱给他帮助。那但是另外也有人可能会想说啊，这些人啊可能是好吃懒做哈，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呢是不是又在骗人的哈，要来骗人的钱。那么为什么今天有时候我们人会这么想呢？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太多这种骗人的事情，所以很直觉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以为凡是做这样事情的人，那么都是有嫌疑，不是好吃懒做呢，那么就是骗人的。所以那些把他抬到圣殿来的人呢，就是跟他同伙磨砺的人。哦，这些人呢都是诈骗集团的分子啊，哦！但是事实上，啊，有许多的人，他们不但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而且呢，他们在实际上呢是有他们真正的问题，啊，是有他们的困难，才会沦落到他们那样的一个处境当中。那么以前就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出来做见证哈。他们做见证，他的儿子呢是一个游民哈，就是一个 homeless。那么这个孩子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那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呢，他 只有收到 几通他从监狱打来的这个电话，那么只跟他碰过一次面。那么虽然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让他们觉得非常的痛心，但是呢，那位母亲分享说，他之所以愿意出来啊分享他的这个故事呢，最主要是要让人呢对这个游民呢啊的态度的看法有不同的啊有一些改变。他盼望别人呢不但不要把他们看作是啊问题，而且呢要把他们当作是母亲的孩子这样的来看待他们。所以啊，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除非我们对其他的人啊，我们能够以这种心情去了解到这个人他的真正的需要，而且不要把他排拒在外面，不然的话他的问题呢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位生来瘸腿的人，有人把他抬到这个圣殿的门口啊，我们看见呢他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呢？他在那里他不是祈求人来帮助他可以让他得到医治，他没有求人来为他祷告，他求什么呢？他求人来周济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好像对他而言，在他看来除了金钱以外呢，其他的事物好像没有办法对他有任何的帮助。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对他的周济那么只能够让他维持他的生活，但是呢却不能改变他的人生。所以如果他这样子持续的做下去的结果会变成是什么呢？他就是每天一天过一天啊，做到他再也没有办法出来乞讨为生为止。难道他的一生就只能这样啊度过吗？他只是为了生活而活下去吗？啊，曾经啊有一位牧师，他在办一个布道会之前呢，那么他就去邀请一位在信徒家里面的这个女工啊，他希望他能够来参加他的布道会。那么当他去跟他邀请的时候，那位女士他就回答说，先生，我没有空，我要做工才有饭吃啊。那么当时呢，那位牧师他就接着问他说啊，你为什么啊吃饭呢？啊，他说，我要吃饭我才有力气做工啊。所以呢他就继续问他说，那你活着你的人生到底是为了吃饭呢还是为了做工？啊，接下来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所以他想了一下就说啊，那我今晚我就来参加你的布道会。那么其实今天我们有许多人，我们可能也在不知 不觉当中，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以为我们人生的需要就是需要有钱才可以让我们来过每天的生活，或者是需要赚更多的钱让我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人生好像很多的时候只是拼命的在赚钱可以让我们过好的日子，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那么人生呢并不只是为了要赚钱，也不只是为了要生活。所以呢在马可福音啊8:36那里就说到，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么我相信当然在这里的那位啊以乞讨为生的那个人呢啊他当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哈，说要赚得全世界哈。我相信他那在那里他所希望的只是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周济，以至于让他的生活可以继续的过下去。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这的确是他当时的需要，但是呢他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需要存在那里，那就是他需要主。因为主不但可以满足他生活上的需求，而且主也可以满足他生命上的需求。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没有主的时候，他只能够每天的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但是呢却不得其门而入。他不但不能够进去圣殿里面来敬拜神， 而且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一样是那么的软弱，一样是那么的无助，一样是那么的没有盼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是在他周遭的人没有办法来帮助他，让他可以改变现状，就连那些在圣殿进进出出在那里敬拜神的人，也同样的没有办法让他的人生得到任何的改变。那么虽然在人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毫无指望的人，他大概他的一生就能够只能够以乞讨来过他的一生，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彼得跟约翰看见他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却有不同的看见啊！他们不但看见了他的真正的需要，而且呢，他们也看见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他的人生。那么为什么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他的人生？为什么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他人生的需求呢？因为只有主才有能力，主才有能力来改变了他的一生，主才有能力让他不要再靠乞讨为生，只有主才能够让他与神和好，能够回转归向神，罪得到赦免，只有主才能够让他再一次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那么其实啊，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呢，不只是那位生来瘸腿的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即使在他周遭许许多多的人，包括那些在圣殿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其实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需要，只是他们自己没有察觉，只是他们自己没有看到自己有这个需要。其实我们今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当我们这个人在还没有认识耶稣，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其实就像那位生来瘸腿的人一样，那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无力，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没有办法站起来啊！而且我们只是好像每天只是为了啊生活而工作啊，我们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的，就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就是工作、生活、工作、生活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突破，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来经历到主以后，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会不再一样，就像这里的彼得跟约翰一样，他们虽然还是跟往常一样的进出圣殿去敬拜神，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生命已经是一个更新的生命，他们这个更新的生命不只是在他们的里面，也表现在他们外在的行为上。我们看见他们看人就不一样，他们对人的态度就不再一样。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知道已经从那个圣殿的美门口进出有多少次，他们不知道已经有看过那个人，有看过那个人，有看过他多少次。但是呢，我们看见在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之前，在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呢，他们似乎看不见这个人的需要，他们也看不到这个人的存在，他们更没有办法对他有任何的帮助。但是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临，他们领受了这个圣灵的能力之后呢，他们不但自己的生命改变，而且他们对人的态度、对人的看法也完全的改变了。所以当那个人再次来求他们周济的时候呢，他不但没有去闪开那个人，他反而定睛的去看他们啊，这是很大的不同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啊，与一个有需要的人面对面对看啊。其实我相信今天我们有许多人呢都不喜欢这样的经验，我们不喜欢去看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怕去看他，因为我们不喜欢看到不好的事情， 我们只喜欢看到那些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选择去避开这些人啊，甚至于我们就绕道而行啊。因此呢，要我们一个人去注视那些有需要的人呢，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一个人会自然的一个反应。特别是当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那个人的时候，那么呢，我们更加的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想一想，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是因为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啊，我们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才会不去面对他嘛。啊，我们真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他有什么帮助啊，我们才不去面对他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那个生来瘸腿的人来向彼得跟约翰求周济的时候，他们身上也没有钱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在这里就不去理会他们，他们也没有因此就说啊，金银我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什么都不能给你啊，所以很抱歉，这个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彼得乃是对他们说，金银我都没有啊，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所有的是什么呢？他能够给他什么呢？他没有钱，他还能够给他什么呢？在这里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钱啊，所以他们很害羞啊，不敢去面对这个有需要的人啊。在这里他们还以自己所拥有的主耶稣基督为荣，所以在这里他们愿意将他们所有的能够给他们啊，给那个人，因为他们实在看见了他们所有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比金钱呢更加的宝贵啊，也是人所需要的。所以啊，当他们看见人有需要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不给自己找借口说啊，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什么都不能给你。相反的，我们看见他们乃是抱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想要把他们所有的给人。弟兄姐妹，今天你会羡慕他们吗？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羡慕他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所有的，其实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应该有啊，他们有主在他们里面，我们今天我们也有主在我们里面，他们可以奉主的名为他祷告，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奉主的名为别人祷告啊。今天他们可以将他们所领受的，从神来领受的给人，今天我们也可以将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所有给人。虽然说啊，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啊可能不同，他们有医治的这个恩赐，但是神今天也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善用神所给予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啊，去帮助人，让别人可以得到益处，让别人啊可以将这个荣耀来归于啊主名。今天只是我们愿不愿意也将我们所有的给人。今天如果我们要这样去做，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就必须要去看，而且要定睛的去看啊，我们要去看见人的需要啊。今天当我们从这个天桥走过的时候啊，当你看见那桥底下有人围绕着一个大的啊这个油桶在那里取火烤暖的时候，那么你到底看到什么呢？今天啊，当我们从电视上的新闻报道里面看见，在某个贫穷的地方，或者在难营里面的那些难民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今天在我们生活的周遭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啊，整天为着生活忙碌，被工作、被生活、被物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一些跟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我们也可能只是看到一些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的人， 甚至于我们只是看到一些我们真的不太想要去看到的一些人。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用主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些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看见就不会再一样了。那么啊，主到底他怎么样来看人呢？在这里马太福音9:36那里就说到啊，主他怎么样去看人啊，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见主他看人带着一个怜悯的心肠去看人。所以今天除非我们能够用主这种怜悯的心肠去看人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看见人的需要啊，我们也不可能去帮助这些人。所以今天除非我们能够用主的眼光来看，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有看见有任何的不同。我们不但不会看见任何不同，而且我们可能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视若无睹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用主的眼光来看人的话，我们就会像彼得约翰他们所看到的，而且我们可能也会像彼得一样约翰一样的，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有的来给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啊不单是动口来求神来医治那个人，而且呢彼得也动他的手把那个人把他扶起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啊，对于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是只是奉主的名啊，我们说奉主的名说话，我们除了奉主的名说话之外呢，我们还要奉主的名来行事啊。当我们真正的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够给予人啊，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光只是出那个嘴巴说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这个事情，我为你祷告，然后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乃是要有实际的行动的。所以呢在雅各书2:15-16也告诉我们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用主的眼光，好，当我们用主的眼光去看这些有需要的人之后呢，我们不只是要奉主的名来为他们祈求，而且呢我们也要伸出我们的援手去帮助他们，直到他们能够站立起来，直到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为止啊。在前一阵子啊，我们当中的 Youth Group 啊，他们在为一个啊机构啊做募款的活动啊。那么这个组织呢，它是专门啊接受一些捐款，所以呢可以去买一些动物，那么给那些贫穷的人啊，让他们可以借着去啊饲养这些动物，所以呢他们可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机构他们的做法跟平常其他的机构啊不太一样的。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机构啊，他们就是买食物去给他们吃啊，那么就是这样不断的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机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他们的目的呢不太一样啊，他们不仅是希望去帮助他们，而且他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可以自己去饲养一些的牲畜啊，所以借着饲养牲畜他们可以自力更生啊，所以以后呢可以不再需要接受别人帮助。那么同样的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管道，也可以让他们认识到神的爱，神的供应啊，可以透过其他的基督徒来供给他们的需要啊。其实这个才是他们所最需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彼得跟约翰他们也是将那个人所最需要的给了那个人。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我们也看见有许许多多人他们也需要主，他们不但需要主的这个医治，而且他们更需要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但是今天当我们看见这些来来往往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看见他们的需要？ 今天当我们看见了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伸出我们的援手去帮助他们，将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能够跟他们分享呢？以前 Dr. Anthony Campolo 他的母亲呢，他本来是很小的时候就想要去当这个宣教士，但是呢他16岁就结婚了，可能是以前的人都很早就结婚，所以呢他那个愿望好像就因此就破灭了。所以呢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心愿呢放在他儿子的身上。今天我们可能也很多人，我们把自己的心愿放在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的身上，他们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宣教士，所以呢他要他的儿子过一个宣教士的生活。但是他怎么样叫他过宣教的生活呢？除非他母亲自己也过宣教士的生活，不然他怎么叫他儿子过宣教士的生活？但是他的母亲从来也没有去过非洲宣教，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宣教士的生活。他一辈子都只生活在宾州的费城他一辈子都是在那里度过了但是呢他却以他所住的地区呢为他宣教的工厂。他不但容易跟别人相似，而且呢他去关心每一个跟他交谈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总是有办法与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做朋友。所以呢在那些人当中有人就这样说，他说他虽然不信神，但是呢他却相信这位妇人呢是真的相信神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邻居如果有人生病呢，他就会去安慰他们，就会去鼓励他们这个附近的学生有人没有钱的时候，在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那他总是会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他虽然自己生活的非常贫穷，但是神好像是常常用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借着他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如果有人问他说，那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因为那是神迹所以当这个安东尼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呢，他们尝试的跟殡仪馆的人解释说，你们需要排更多的椅子，而且呢还要请警察来指挥交通但是那个殡仪馆的人呢，他们不相信他们所讲的话。结果呢在追思礼拜的前一个小时呢，整个礼拜堂呢已经坐满了，而且外面呢还站着几百个人在外面等候那时候殡仪馆的人赶快跑来问他说，你的母亲到底是谁我从来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安东尼就告诉他说，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出色的宣教士，她曾经触摸了几千人的生命。弟兄姐妹，为什么安东尼的母亲她可以触摸这么多人的生命呢？乃是因为在她里面真的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呢他愿意用主那种关怀人的眼光去看人当他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也可以毫不吝啬地伸出他的援手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当他愿意将他自己所有的给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又一个生命改变的神迹就这样子发生了。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也愿意像他这样子的去行，将你所有的，将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些来与别人分享呢？今天如果你愿意这样做，当你做了你自己需要做的那一部分之后呢，那么神也会来做他自己要做的那一部分，到那时候那个有需要的人他就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这个有需要的人他就能够将荣耀颂赞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盼望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能够这样去做，将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能够来给那些在我们周遭有需要的人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们一同起立。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笑也是辛苦情，也是无奈一直。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为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主啊，真的每个人都需要你。主啊，感谢你来到这个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今天啊，我们凡是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都能够领受主你所要给予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真的感谢赞美的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主你诸般的恩典的时候，主啊，也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世界上的事情，让我们当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世人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个人的需要。当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伸出我们的援手啊，我们能够将我们从主你那里领受的也能够来分享给其他的人。主啊，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这样的去做，以至于这世上的人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能够得到主你自己，能够得到主你的帮助，以至于他们的需要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主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 守圣餐的日子。主啊，我们真的是再一次来纪念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何等大的恩典。愿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来保守带领我们一下守圣餐这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